阿们。好，我们先来读这几段的经文呀。来，20到22节，我们会分成三方面来看。那第一个提到应谨守而不可以离弃，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来，请。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训诲，要把他们常常系在你的心上，绑在你的颈项上。你行走的时候，他们必引导你；你睡觉的时候，他们必保护你；你醒的时候，他们必和你交谈。那我们会从三方面，20、21节、22节，我们会来看。啊，第一方面，他提到说：“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训诲。”父亲有什么诫命？母亲有什么训诲？所罗门的母亲是谁？88。他的父亲是谁？大卫，对不对？好，现在是所罗门写给他的孩子们。哦，所罗门，他说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训诲。什么是父亲的诫命？母亲的训诲是什么？那所罗门没有另外一套自己的写下来的诫命。那这个诫命就是从旧约里面，上帝在西乃山所颁布的这个诫命。诫命里面包含的有律法、律例跟典章这三方面。哦，那律法里面就是神所颁布在十诫里面，而延伸出来有许许多多要他们去谨守遵行的。哦，还有律例，就是这一些的里面呢，要他们遵守的每样事情。那犹太人从十个诫命里面，他们延伸了660条的诫命，但是因为他们就死守在这些的里面，而不明白这个诫命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诫命真正的意义，总归来讲只有两方面。前面的四诫就告诉我们要爱神，后面的六诫是告诉我们要什么呀？要爱人如己啊。所以对神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意爱神。那对人要爱人如同自己。那这是在律法里面十条里面的一个总纲。那再从里面就延伸出600多条。哦，但是从里面呢，哦，上帝是要我们明白真正的律法的真正的用意。哦，律法真正的用意。所以律例典章的这些里面就包含在这些诫命跟训诲里面。所以这边他所要提的这个东西呢，哦，这些律例诫命都是从哪里？都是从神那边来，而不是所罗门自己有再冒出自己的这个诫命，或者他的太太呢，哦啊，自己所出的这个训诲，而不是，而这些东西都是从上帝的诫命那边所领受的，然后他们所领受的呢，就教导给他们的孩子们。所以所罗门在这边就告诉他们说，要谨守，怎么样的守，怎么样的守，还有不可以什么离弃，怎么去遵守，守在哪里。哦，那我常常就讲过，上帝的律法，上帝说什么，他要把他们不是刻在石板上，而是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所以律法你要遵守，你要放在哪里，你要谨守在哪里，是谨守在你的心上。哦，心上。所以圣经从来没有讲，哦，我常说过，没有讲说你要把它记在你的脑海里面，没有。圣经常讲要把上帝的话语铭刻在你的心板上。那神的字句呢，他说字迹是死的，为什么？因为是写在石板上，但是经意是活的，经意要刻在哪里？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这个心里面，所以神说在以西结书36章，神就说要把我们那个石头的心换掉，而换一个肉的心。这个心是能够回应上帝的话语，能够对上帝的话语有这样的一个领受，有这样的一个回应。所以上帝要我们把这样的话语呢谨守，守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呢不可以把它丢弃，不可以的。所以你一生要常常的守着。所以呢箴言书4章23节，我们常讲过，就讲说要切切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你一生的果效是由心什么来发出。所以呢神的话语藏在你的心里面呢，你要牢牢的把它守住，你不可以把它丢弃掉。所以这个诫命训诲呢都是从上帝来。而这边他说呢，父亲的诫命，母亲的训诲，所以这个也就是说上帝把我们每一个人生在一个家庭里面，我们都曾经做过我们人家的孩子。那我在我们以上有爸爸妈妈， 啊，这就是上帝给一个家庭做父母亲的一个责任，要我们做什么呢？我们要教导。所以生命书第六章的时候呢，摩西重申的律法的时候，也重申的告诉我们，上帝所赐下的律法，你要殷勤的谨守跟遵行，守住在你的心里面，然后遵行就在你的生活行为上，你要行出上帝所要的这一切。那不单呢，你要殷勤谨守，接下来生命记六章二十五节说什么？你还要什么？殷勤的教导你的儿女们遵守，使他们一生怎么不离开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们常讲，对孩子来讲，当孩子长大了，21岁的时候，他说，哦，我可以自由了，我可以高飞了，我已经拿到那个钥匙了。但是我们常常讲，孩子长大了，但无论怎样，有一天爸爸妈妈会离开，我们人老了，我们有一天会离开世界，但是谁会继续留？他们还留在世上，谁能够带领他们？不是我们，不是其他的，是上帝自己本身。所以上帝的话语永远长存，上帝的话语，哦，就是一直到有永恒性的价值，所以只有上帝的话语可以带领他们的一生。所以他们一生不可以离开神的话语，神的诫命，他们一生不可以把上帝的话语来把它丢弃。所以做父母亲的，我们有这个责任来教导他们去遵守，哦，所以这个是从圣经里面，在旧约也好，在新约也好。所以你新约如果你读保罗书信也好，使徒们彼得还有希伯来书等等这一些使徒们所写的书，你会发觉到前面他们讲一些很重要的教义，一讲完之后呢，他们一定提到第一，做夫妻的，做丈夫要爱妻子，做太太的要顺服丈夫。讲完夫妻之后，他接下来说做儿女的，儿女要孝敬父母，那父母亲也要怎么样，用上帝的话好好的去教育他们的儿女。那如果你读以父所书，你就可以看见，那保罗都一直在这样的教导他们。所以重要的教育讲完之后，一定讲到生活上。那生活上呢，就提到父母亲还有子女们他们的这些责任，然后之后再讲到主人跟仆人，哦，这是讲到人的关系上。所以有很重要的教育就给我们看见，就好像神的诫命一样，前面讲了很重要的，接下来六节讲到生活上如何跟这些人相处也一样的。所以使徒们的教训也是一样，很重要的教育讲完之后呢，讲到如何认识神，明白神，认识神之后呢，接下来谈到我们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从哪里开始？从家庭开始，父母亲和你们的关系，然后才讲到主人跟仆人。所以这一切都是什么，哦，上帝的诫命跟这些训诲，也要我们每一个人不单做父母的，我们要殷勤的去遵守不离弃，也要教育我们的孩子们殷勤的不离开上帝的这些话语。然后接下来说要把他们常常系在你的心上，绑在你的颈项上，这是箴言书常常一直在提的。前面第三章有提过，第四章有提过，现在第六章也有提到这个，要把它说什么，系在你的心上，绑在你的颈。心是指什么？景象是指什么？当你在读的时候，那你的领受是什么？刚刚我们讲的心的是在什么里面，对不对？靶场。景象呢，姐妹都知道咯，景象每次要美，就是你挂一条项链，这个比较是外表的一种的彰显，对不对？如果你戴了一条珍珠的项链，显出你的高贵，显出你的地位，对不对？哦，没有钱的呢，我们就巴沙马朗买一条项链也就挂住，哦呀，虽然不是很名贵，但是配衬你的衣服，你会显得你的外表就很好看，看见吗？所以这个包括就提到什么外内在的生命跟外在的这种的生活的表现，这些。所以内在的生命就是讲到你的心，哦，你的心内在的生命，你需要上帝的话语内住在你里面。外在的生命呢，你要如何从里面把它活出来？所以耶稣说，从里面的出来，那个才是重要。所以出来你怎样的生命，就表示在你里面，你有怎样的一个生命。所以内在的生命的建造之后呢，你才能够在行事为人上，我们如何在生命上，我们能够见证神。所以刚才就讲的，哦，这个箴言书四章十三节，你要切切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你一生的果效外面的，哦，一生的果效就是由你的心而发出。所以内在的生命 跟外在的这种生命的一种的表现是结合在一起的、哦、所以要把它们什么系在你的心上，把它绑绑在你的颈项上，这样的一个意思。好，他说神话语的渗透力渗透到怎么样呢？你要把神的话语不单记在心上，而且能够把它行出来啊！不单父母亲要教导，自己要遵守，还要教导他的儿女去遵守。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话语有永恒性，也有那一种的渗透的能力。他说你行走的时候呢，他必引导你，你睡觉的时候呢，必保护你，醒来的时候呢，必定和你交谈。提到三方面，第一个是行走，第二个是睡觉，第三是醒来，什么意思？那这个都是表示24小时产生的这一种的功效和能力。因为智慧本身它必引导我们走智慧的道路，它引导我们是24小时，所以上帝与我们同在，那圣灵与我们同在是永远不会离开，是一生一世，而且一直到永永远远，而且是每一天24小时。所以所罗门就写出这个，你行走的时候呢，你睡觉的时候，你醒来的时候。行走是什么意思？睡觉是什么意思？醒来又是什么意思？有需要尝试学习啊，不用怕讲错。就好像你在灵修的时候，当你领受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什么是行走，什么是睡醒、哦、那还有什么是在睡觉的时候，然后他们必和你交谈，怎样的交谈的方式，24小时、yeah. 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保护我们的上帝是永远不打盹，永远不睡觉，神是24小时都跟我们在一起，也愿意跟我们交谈。那这边说什么行走指的是什么？我们日常生活，你的处事为人，当我们在行走的时候，你在路上碰到的人也好，你熟悉的人也好，不认识的人也好，家里的人也好，无论在哪里，你每一天你在行走，你面对的人，有你所认识的人，有你所不认识的人，这些都是你日常生活里面呢，你的处事为人怎么样？每一天你的生活里面，那处事为人里面呢，保罗说我们行事为人要以我们的福音能够相称，你要过这样的一种相称的生活，你信什么，你也行出什么。我信这位神，我也行出神我所要我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这是你行走的时候，你每一天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形式为人上，你要有这样上帝的话语。上帝还有呢，睡觉是指什么？我们休息休闲的时候，为什么讲休息休闲的时候就容易最容易犯罪？大卫犯罪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中午的时候，对不对？没有事事在平台上走。但是圣经里面讲什么？当时是什么？他的军兵，他的这些人在哪里？在外面打仗。而大卫却睡到中午的时候，起来的时候呢，无所事事在平楼上行走，看见一个妇女什么在那边冲凉，看见吗？当我们休闲休息的时候呢，你最容易犯罪，因为无所事事你就胡思乱想，这是我们常常要很注意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单你在行走，每一天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还包括你在休闲的时候呢，你应当做什么。那有时候有人家休闲的时候呢，就很多事情会发生。年轻的他们想什么就上网啦，就上了一些网站，很容易你就进入那一种的犯罪的网站的里面，一些淫乱的网站里面，你就会受到影响。那有时胡思乱想的时候，你会做一些什么事情？那最容易犯罪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上帝话语的什么保守。这边就讲到保护、哦、保护。还有呢，醒来的时候，睡觉醒来的时候是指什么？就是一天的开始。当你早上醒起来的时候呢，就表示一天的开始、哦、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天的开始。开始的时候你要做什么？第一，你要做很有价值的东西，所以这是你一天开始。所以你怎样不虚度你每一天上帝给我们24小时。所以呢，他做什么呢？你醒来的时候，你睡醒的时候，你第一个是什么东西？他说他必和你交谈。他是谁？就指到这个智慧。智慧是指谁？就指到我们的主。还有指向什么东西？就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就要跟我们交谈，圣灵就要跟我们交谈。所以当一天开始的时候，醒来的时候呢，上帝就的话语就直接要跟我们交谈。你需要就从上帝的里面，在心中里面，上帝的话语就流露。 就流露出来。所以你看见吗？在每一天二十四小时的里面，上帝的话语的渗透力就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在每一天你睡醒的时候呢，上帝的话语就立刻他要跟你交谈。所以呢，耶稣说什么？当圣灵来是做什么？约翰福音16章的时候，他就说，圣灵来为要叫我们什么？想起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就记载在圣经里面，这66卷的经文，那就是上帝口中所出的话。那圣灵来就叫我们想起主耶稣的话，所以我们一睡醒的时候呢，你不是想今天做什么做什么，你第一个想的是什么？第一，上帝，你给我生命气息。那今天当我睡醒的时候呢，我要怎么在生活上能够荣耀你？那我需要的每一天开始呢，上帝的话语进入到我里面，成我行事为人的准则。那这是我们每一天睡醒的时候呢，我们要跟上帝交谈的第一件的事情。你不能够一天里面单单以为说我可以靠着自己我就能够过，你不知道你接下来会碰到什么事情，你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试探，你不会遇到些什么的危险。你需要的是什么？上帝话语的引导，上帝话语的保护，上帝话语跟你交谈，看见吗？所以这是每一天24小时的，所以上帝的话语的那种渗透能力就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行走、睡觉和醒来，我们都需要跟上帝有这样的一个谈论。啊，接下来说，因为诫命是灯，训诲是光，处以管教的责备是生命之道。这边就提到什么？就是这个光就指到这个灯。那圣经里面常常用光，常常用灯，也形容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要做光，我们要做盐。那耶稣本身自己本身就是那个光。约翰福音第一章就开始就讲，哦，光来到这个世界，光照在黑暗里面，哦，所以光来的目的就是什么？要把我们照出心中的这个黑暗的地方来光照我们。所以每一天你开始的时候呢，你需要上帝的话语来光照你，需要上帝的话语来引导你，这个光，这个灯，哦，然后处以管教的责备是生命之道，生命之道。所以希伯来书9章就很清楚告诉我们，神说呢，上帝所爱的，上帝不会不管教。管教是出于好处，所以在这个教会呢里面呢，我们施行什么？我们教会有三重的生命，耶稣拯救了我们，哦，神学里面我们就提到，耶稣有什么？他是谁？先知、祭司跟君王。那耶稣拯救了我们之后呢，也把我们从创立世界的时候，上帝按照他形象样式造人的时候呢，也把这一种的什么先知、祭司跟君王的职分给了我们。我们是先知。我们能够为神来做什么东西？用神的话安慰人、鼓励人、劝勉人、教导人。我们有先知讲道的这样的一种的身份、职分在。我们有祭司的责任。祭司是做什么？代表神跟人讲话，也教导。还有呢，代表人跟神讲话，透过祷告。所以祭司在会幕圣殿的时候呢，负责点那个香，要 make sure 那个香是24个小时是点燃的。那个香圣经就常告诉我们，就是圣徒的祷告，就是如果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就有看见。所以就代表说我们是一个祭司的身份，我们能够做代祷的工作，为人代祷，为人代求。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君王的身份，君王做什么？统治和管理。那上帝把这三种的职分放在我们的身上，耶稣本身也有这三种的职分。耶稣是统管世界宇宙万有的主宰。那我们呢？我们怎么样？我们有治理。所以你在家庭里面，你做父亲的话呢，你有治理权，你有管理权，因为上帝把这个家交给我们。那还有呢？我们还有什么？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君王的职分，就是做什么？教会的举例，哦，教会的举例就很重要。我们要去管理，上帝把羊交给我们去牧羊，去管理。那当羊走错路的时候呢？圣经讲，你用杆，你用杖。杆是把羊，杆有一个钩把羊拉回来，对不对？杖拿来做什么？圣经里面除了杖能够赶那个狼之外，鞭打那狼之外，有时候呢一些羊不听话呢，就用棍子把它打。所以呢希伯来书9章就告诉我们，出于上帝的爱，上帝没有不管教的。所以管教的是为什么？为做我们的好处。受管教之后，我要建立我们的生命，哦，所以他告诉我们， 所以管教的责备是什么？生命之道，上帝用他的话语管教我们，引导我们。所以当你偏离的时候呢，上帝就会把我们拉回来。所以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六章也告诉我们，神说什么？如果这些他们如果走歪歪曲曲的道路的时候呢，当人偏离神的时候呢，神就让他们走歪歪曲曲的道路。所以有时候当我们不听上帝的话，我们偏离的时候呢，上帝会把我们拉回正途。怎么拉回正途？上帝就会用他的这些的管教。为什么？为的要叫我们行好。所以我们怎么样？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那上帝的话语呢，是灯，是光。所以每一天你一睡醒的时候呢，你第一个意念，神的话要跟我们交谈。怎么交谈呢？我们就求神，他的话就像光，像灯一样引导我们。所以你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引导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都可以做这样的祷告，让我们每一天呢，走向光明的正道，让我们用神的话来消除我们心中各样的意念。所以我们不是在睡觉的时候无所事的而想犯罪的事情，而是要每一天我们保守我们自己，在清醒的时候呢，常常让上帝的话来引导，来管理我们，来光照我们。好，接下来呢，23到29节他就回到这边，就第五、第六、第七章里面的一个主题，要我们什么？远离情欲的这些事情。我们读23到29节来听。因为诫命是灯，训诲是光，出于管教的责备是生命之道，能保护你远离邪恶的女人，远离妓女献媚的舌头。你心里不要贪恋她的美色，也不要给她的眉眼勾引，因为妓女使人只剩一块饼，通奸的妇人掠取人宝贵的生命。如果人把火藏在怀里，他的衣服怎能不烧着呢？如果人在火炭上行走，他的脚怎能不灼伤呢？凡是和别人的妻子通奸的也是这样，凡是亲近他的都必不免受罚。那所罗门在这边就写下了这样的，告诉他们的孩子们，就教导他们。那上帝也把这个话语教导我们，告诉我们我们要远离这样的一个凌乱。情欲的事情，从圣经里面神创世纪创造的时候呢，情欲，上帝造人的时候呢，也把这样的一种的情欲的欲望放在我们里面，本是好的。因为上帝所造的一切，圣经说神看为甚好。那性是上帝给人一个美好的礼物，那这样的呢，只有在一夫一妻制的里面。上一次我们在马拉基书就有讲过，上帝的能力能造万人，那是上帝为什么只造一男一女？我要叫他们得什么？敬虔的后代。而在一男一女的当中呢，上帝所赐给这个性呢，是一个给人一个很好可以享受，而这种享受呢的一个范围呢，只有在夫妻的里面。所以呢，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上帝当时在伊甸里面见证为亚当夏娃这样的一个配合的时候呢，神说二人要离开父母成为一体。那在这样的里面是上帝所赐福的。当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呢，只有这样的时候，上帝所赐给的性是人可以去享受。那这个只有夫妻他们在一种的合法的里面，他们才可以享受。当离开这些的时候呢，这边就提到呢，我们就圣经里面常提到这些淫乱的这些罪。那怎么去避免这些？这边就告诉我们，第一呢，能够保护你远离邪恶的女人，远离妓女献媚的时候，他就讲到上帝的诫命，上帝的律法就像灯，像光一样，不但能够帮助照亮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生活行事为人，还有呢，当你在面对试探引诱的时候呢，那这些能够帮助你做什么呢？远离邪恶的女人，也远离妓女献媚的这些的舌头。所以我们常讲，英雄很难过美人关，肉体情欲的诱惑是最迷人而且最危险的。圣经里面就给我们，然后常常就讲到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那么亚兰王看见他就很怕，他说这样的一个民族，那看见他们在埃及所做的这一切，所以他们就很惧怕。所以这个摩押王他怎么样呢？他就把巴兰就招来了，叫他什么？我给你金银财宝，你去为我咒诅这样的一个民，咒诅他们。但是神对巴兰说，你不可以咒诅他们，而上帝使那个咒诅的话变成祝福的话语。后来当这个亚兰王见了说， 这个东西不能够行的时候呢，他用了一个方法啊，这个方法从原始以来呢，一直有的是什么？就是人的这个情欲，所以他叫什么？叫摩押的女子出来，就进入到以色列人当中，跟他们犯淫乱。犯淫乱的时候呢，也同时敬拜他们的摩押的神，就是摩洛神、亚斯他录，跟敬拜这个巴利。所以一边在行淫乱的时候呢，一边也敬拜他们神。在那一天这样的一个事情，上帝就使瘟疫进入到他们当时的许许多多的人，许许多多的人。那这样的一件事情是上帝非常非常的记恨这样的，为什么呢？所以很原始的，那魔鬼撒旦就是利用这样的一种情欲呢，就透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什么东西都可以，只是什么东西的，在淫乱的事情上，他们很难守将。连大卫王这么好的一个上帝和神心意的人，也能够在这样的一种淫乱里面犯罪。那所罗门虽然是一个很有智慧的王，我们看见当他中年的时候呢，他就被这样的一个宫女了，这些后宫的女孩子，甚至是外邦的女孩子所吸引，然后最后呢也犯了淫乱呢，然后去随从他们的这些神，以致接下来呢他们的整个国家不保，然后接下来他们的后代，我们都看见他们的这一切，然后最后就是落在这些什么东西这样的一种的淫乱的里面淫乱的里面。所以呢，性是神给人一个美好的理由，但是用的不恰当的时候呢，超越夫妻之外的这些东西呢，圣经就很特别的对付这样的一种淫乱的这些罪，试探跟这些的引诱试探的引诱。所以接下来说，你心里不要贪恋他的美色，也不要给他的眉眼所勾引很多这些很漂亮的，很多这些的什么，圣经就常告诉我们，心里，你的心里，而不是叫你的眼里。你先从你的心里面，心里面看见什么东西，就行动就会出来。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所以你的第一个关是什么？第一道防线是你的心的迷惑跟迷恋。所以你的心若不切切的保守呢，这第一道防线你一被攻破之后呢，那第二个防线就是你的行动就是你的行动。所以用这样方面所以第一道防线心是重要。所以你看，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呢，魔鬼用了三种试探来试探人。那第一个是什么？在肉体上的。他说，你饿了吗？40天肚子饿了吗？你可以叫石头变成面包。那第二个叫他说什么？你可以从殿顶上跳下来殿顶上跳下来，上帝必叫他的使者用手来保护你歪曲了上帝的歪。这个是什么东西？那最后的第三个呢，也常常人会软弱跌倒，就是用这种什么东西，心里面就是用那一种的贪念。他什么引诱耶稣，也要叫耶稣犯罪，就是说你看世上的万国，你看这些的财富，什么都不用做，很简单，你只要跟我跪拜一下就好，我就把世上的万国这些都给你，你就有富有，你就有这些东西。而且耶稣什么？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他说什么？当拜主你的上帝。为什么东西？贪念只如果这道防线你不能够守的话，心里面你这道防线贪念一出的话，所以很多东西就是因为贪而引起的。以色列人在攻打埃城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够打胜？3000人被杀那第二次在攻打的时候，36个人也被杀死，为什么？当中出了一个亚干，亚干做什么？他只是说在当时在攻打耶利哥的时候，上帝说什么？把这些东西你都杀死，这些都赶尽杀绝，说只有一些东西你不可以拿，就是在当面的事情上，当物上你不可以拿。他偷了一件什么衣服，还能拿了一些的银子，然后呢把它藏在自己的帐幕的里面亚干这个罪，就当以色列攻打埃城的时候，为什么一直失败？后来耶稣亚就向神来求问神，神说因为有人在当灭的物的事情上呢得罪了神，神吩咐不可以拿的，竟然有人去拿，所以后来他们就抽签，抽到最后的时候抽到亚干，然后最后说上帝说什么？把他带到这个谷当中，包括他跟他所有的，包括他的儿女、妻子、他的牛、驴、羊等等，都带到这样的一个雅各谷里面，在那个地方他们用石头把他们打死。为什么这样严重？ 上帝很看重这，因为这样的一个东西在当灭的物的事情上，为什么？亚刚说，因为当时我看见了这条很美的衣服，我看见这些金银，贪念就是心里面不能够被守住，所以第一道防线一攻破了就完了。所以大卫王也什么贪念，当时的看见那个女孩子在冲凉的时候呢，那样的一个美色贪念，所以这些都是从什么，从心里面出来，所以第一道防线，所以一旦心被眼皮勾引的时候呢，你心里面的那种意念就发动了，就很容易进入第二个阶段，就是你的那一个行动。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你不要贪念，贪念，所以十诫的里面来到最后的一诫呢，你不可以贪念人的妻子、房屋、牛驴跟仆婢一切的东西。虽然看起来贪念没有什么的，但是这个却引发接下来上面的那些十诫里面所讲的东西，可能包括杀人。大卫就是因为贪念杀人，大卫因为贪念，大卫做什么？他又讲了这样的一个骗话，做假见证等等，所以很多东西牵连在里面，只是因为一颗贪字，这个我们要很小心。所以这边神就透过他的话语教导我们，所以地道的防线，所以不要给他的什么眉眼所勾引，所以心是我们很重要的防线，我们一定要什么牢牢的守守。所以他说切切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这个是第一道你的防线，你一定要保守做你的这样的一个心。接下来说，因为祭你使人只剩一块饼，通奸的妇人掠取人宝贵的生命。那圣经里面就用这样的一个形容，什么剩下一块饼，又是感觉说因为这样的一个东西，当你引起这样的淫乱，你刚才通奸的时候，这一道来的时候呢，第一呢，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你剩下什么都没有，一的意思就是剩下一个没有你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例子给我们看，就是谁？昌孙。那昌孙当时呢，就跟这个大利拉这个大利拉这样的一个这个女孩子啊，她是一个非利士人就在当时是一位妓女来的。那么她贪恋她美色，她常常跟这个女孩子在一起。那后来非利士人就看到这个人很有这样的一个力量的时候，从哪里来？就用这个女孩子来勾引他，然后叫他讲出他身上的能力从哪里来，然后他受不住这样的一种的引诱，受不住这个女孩子一直对他唠唠叨叨，最后把他那种神在他身上给拿西尔人他身上的这种的能力告诉了他们。所以当他告诉了他们之后，非利士人呢就第一把他抓起来，而且把他眼睛都挖出来，都挖出来，这样的一个后果。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呢，他在非利士人的大顺庙的里面站在两根柱子里面，他要报这样的一个仇，他就求神给他能力，给他头发长起来的时候呢，能力恢复的时候呢，他说我情愿跟他们同死。所以呢，在大顺庙里面杀死的这些人多过当时他活着的时候呢杀死的人更多。这个但是呢，为什么这事情引起呢？就是因为一个女人，圣经里面就给我们看，就常常因为这样的一个女人，所以很多很多的这些诱惑呢，这些我们都要很小心。主要说祭你使人剩下一块饼，这边就告诉我们你要警惕，警告的是什么？第一，你要付出惨痛的一个代价。一块饼就假说你来到那一种的贫穷，不是肉体的贫穷，灵性的那一种的贫穷，生命的贫穷，甚至呢他说什么掠取宝贵生命，连你宝贵的生命都会丢掉。有的人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通奸，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这些例子，很多人最后呢奸夫淫妇被杀还是什么样因为起的那一种的恨所以一贪一时之欢呢，换来的是身败名裂，一生是很可悲的结局那有的人也是因为一夜之情等等这些染上那一种的什么性病也好啦，艾滋病也好啦，这些一生永远的后悔，因为什么？宝贵的生命都会丢掉。那这是圣经在旧约里面都讲，在新约里面，在这个时代里面，这种的事情还仍然有。为什么呢？因为情欲的事情是永永远远一直在我们的周围，在引诱，在试探着我们。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呢？很小心去警惕这些的事情。接着说，如果有人把火藏在怀里，他的衣服怎能不烧着呢？衣服身体里是不能够藏火的，因为衣服第一会被烧着，你衣服一定会发着。如果人在火炭上走，他的脚怎么不能够灼伤呢？ 哦，在火上走，脚怎么能够不会坐山？哦，这边就一直在这边警告我们，警告我们就说，如果你是玩火者，你一定被火什么纹身，无法控制自己。所以当肉体的欲望在你那边的时候呢，你冲到情欲诱惑的人呢，你必定会遭受到的一种的亏损。哦，圣经里面不会无视人呢，哦，在这样一种的放荡里面，而圣经不会把它当成一回事。所以圣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人所做所行的呢，这一切都要受审判，哦，都要受审判。好像火跟炭对身体所造成的损伤，将会什么留下永远不可磨灭的这样的一个伤痕。所以他凡和别人的妻子通奸，别人的妻子也好，其他的讲到这些妓女也好，也是这样，凡是亲近他的都不免受罚。这个罚是说，有时候上帝对这样的一种的刑罚可能就是立刻的来到，有时候如果没有的话，自然的将来这个人按照本身所行所做的一定要在审判台前来受这样的一种的审判。上帝不会无视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这边一直提醒告诉我们，啊，这些我们要警惕的这些事情。所以呢，对这样的一种事情，哦，玩火的人一定被火来焚身，哦，所以我们要仔细。所以圣经里面已经有好多好多的例子都给我们看见着，说以色列人被引诱的时候呢，他们第一个呢，不单心被勾引去，更重要的是他接下来的跟他们的风俗习惯去敬拜他们的偶像。那这是上帝一直告诉他们的，哦，不可以，哦，不可以。所以他们说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上帝说你要把他们什么全部赶出来，哦，那有一些上帝特别痛恨的就是迦南弃族。神说从上到下，大的到小的，你都要用刀把他们杀死，甚至他们的什么动物牲畜等等都要把他们杀死。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呢，生命记七章就很清楚告诉我，因为他们把那个地都什么污秽了，就是他们那一种当时呢迦南人的那一种的淫乱的情况呢，到了一种呢上帝忍无可忍的地步。所以上帝给了他们430年悔改的机会。所以上帝早早跟亚伯兰讲，我要把你的子民带到那个牛奶的蜜之地，啊，你们要在外邦人当中呢住满430年之后呢，上帝必把他们带到那个牛奶蜜之地。创世纪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讲，那以色列人就在埃及地，在歌山地住了下来，之后呢雅各的后代，所以他们一代就在那边长大。过了430年，上帝就透过摩西把他们带进这个牛奶蜜之地。所以其实呢，上帝给了迦南人迦南弃族呢430年的恩典，让他们可以去悔改。但是没有，每当摩西写生命记的时候，就告诉他们，上帝告诉他们说，为什么进入的时候呢，你要把他们这迦南弃族全然的灭尽。因为上帝就圣经就用这样去做形容说，因为他们连地都污秽了，不单他们男女男行可耻的事，女人也行可耻的事情。所以整个生命记里面呢，摩西就一直在提到迦南人的那一些罪，哦，迦南人。所以这些的风俗习惯，他说你们都不可以学习他们，不可以跟随他们的这一些，因为呢他们连那个地都污秽，行了非常非常可憎恶的这些事情，不但拜偶像，还有在淫乱的事情上。所以对这方面呢，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所以呢好像火跟炭一样，啊，如果你进入这种的试探的里面呢，以后你永远不可以磨灭的伤痕。为什么呢？接下来他说，因为他就用两个的比较，一个是盗贼，跟一个是通奸，哦，偷人的太太、情人太太等等，或者你偷钱财，两样的比较，哪一个比较严重？哦，这边30到35节，他就这样讲，我们一起来读，请。盗贼因饥饿偷窃充饥，人不会鄙视他，但如果他被抓住，就要七倍偿还，要把他家里所有的财物都交出来。和富人通奸的实在无知，行这事的呢是自我毁灭，他必遭受击打，被凌辱，他的耻辱永不能涂抹，因为嫉妒激起了丈夫的烈怒，使他在报仇的时候呢必不留情，任何赔偿他都不接受，纵使你贵送许多礼物，他也不肯罢休。那这边就用了两个，一个是盗贼， 他讲盗贼做什么？他说如果盗贼因饥饿充饥，偷窃充饥，人不会鄙视他。圣经没有鼓励我们肚子饿的时候呢去偷东西，没有。所以在箴言书的里面呢，啊，雅库尔在后半部的时候呢，雅库尔就有这样的一个祷告，他说他在生之年呢，他向上帝求，求什么事？他说第一，叫我不富足，也叫我不贫穷。他说当我富足的时候呢，免得我把上帝忘记掉，也不要给使我贫穷，当我贫穷的时候，免得我去偷窃，看见吗？所以雅古尔在那样的一个祷告向上帝求这两件事情，不要富有，免得我太有钱，我把上帝忘掉，以为这一切都是凭我自己可以做来的，也不要让我贫穷，免得我穷困的时候呢，我就那一种意念起来，我就去偷窃。所以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所以就是像前面所讲的，要学习像蚂蚁一样呢，你要殷勤懒惰，你不要懒惰，你要殷勤的去做工，好像蚂蚁一样。所以说如果盗贼呢，哦，因饥饿呢，他去偷东西吃呢，人不会鄙视他，为什么？可能人可怜他，但是可怜他，因为他就不会为做他所做的事情要付上代价吗？要，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因为如果他被做出，就要七倍偿还，七倍。为什么呢？饥饿引发你在生理上你需要是无法控制，因为肚子饿，但偷窃行为使人的财物蒙受损失呢，毕竟是错误的，所以你一定要受到什么法律的这个制裁。所以偷窃你被抓的时候呢，你必然要被告，你必然要被抓，你必然要被审判，甚至要被坐牢，这些东西这是在法律上维护这个法律。但是比较这个呢，跟一个偷情的人呢，那圣经对他的形容更怎么样？那如果跟妇人通奸的呢，他说实在很无知，为什么呢？行这事的是自我毁灭。那在圣经里面就业的呢，如果行淫乱的，奸夫淫妇要被人抓来说的，必须要用石头把他打死，哦，把他打死来这件事情，哦，所以圣经里面就很特别特别的很注重到这些方面，哦，他说什么呢？必遭受击打，被凌辱，他的耻辱永远不能够涂抹。他说因为妒忌记起了丈夫的孽辱，丈夫所有的不能够人家分享，就是这样。圣经里面我们常常会出现一个名字，上帝是忌邪的上帝。什么是忌邪呢？英文你翻译原文的话呢，忌邪这个就叫是一个 jealous， 上帝是一个忌邪 jealous 的 God。 什么意思呢？上帝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那上帝是忌邪的神，意思是说上帝的那种永恒性属性是不能够跟别神来相比的，你也不能够把上帝所享有的东西呢，你用在那种偶像的身上。所以摩西讲了两次，在出埃及记19:20，摩西讲了两次，他说当神在西乃山显现的时候呢，你们听见声音没有看见像，上帝没有显现的时候用形象给你们看见，看到。所以摩西讲了两次，哦，你们只是听见声音没有看见形象，所以神说他是个灵。所以呢，第二诫的时候告诉我们不可以造偶像，哦，所以上帝不是那种仿佛上天下地地底下各样的东西，你不能够用这种人手所造的，或者是这一些神所造的这一些动物等等东西来代替是神。所以以色列人为什么会造金牛犊？他们就把金牛，他们不是去拜金牛犊，而是他们以为说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那个耶和华这位神呢，他们就以这样的一个金牛犊来代表他，哦，代表他，哦，但是神不是任何的像，因为摩西告诉他们神向你们说话，在西乃山神降临在山上颁布十诫的那个场面的时候呢，你们只听见声音，你们没有看见任何的形象。所以今天我们不是看见神我们才信他，神要我们是什么？听他的话，而不是我要看见神看见神。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因为如果神被我们看见呢，圣经说什么？一定要死。所以摩西跟神面对，摩西都害怕，所以呢用一个拍子把他的脸盖住，看见吗？怕看见神，上帝那种圣洁威严，人看见人必定死在圣洁的上帝圣洁的光中。所以呢，哦，他就提起这样的，所以忌邪这两个字在上帝的身上用的时候呢，我们明白这个忌邪的意思就是说，好像丈夫对太太的爱，啊，这个呢只有丈夫可以享受的，超过了 夫妻之外呢，第三者呢是不能够同享的。所以上帝就用这种祭血这个名字。所以相同的这样的一种祭血的里面也告诉他，当如果呢这样的一种妒忌祭起了丈夫的烈怒的时候呢，你必然要遭受的这样的一种的偷窃人的行为呢，哦，你会做什么东西？你会赔上无法弥补的一种的代价，哦，为什么？他在报仇的时候呢必不留情。所以你看见有时候我们读报纸的时候呢，忽然间丈夫泄发的太太跟人通奸了奸情的时候呢，丈夫很恨，有的最后呢把那个奸夫都杀死，人太太也是杀死，被砍刀还是怎么样，我们都会发现。但有时候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很痛惜，为什么？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问题。所以当丈夫或者另外一方发现的时候呢的那一种的烈怒，在那一种的情况里面呢，他们就会做出任何的什么东西，为了什么东西，他们所造成的伤害，所以要必然要付出这样的代价。所以任何的赔偿他都不会去接受的，因为什么呢？你使到你当一个人在这样的淫乱里面，不但你玷污了人，你使他的丈夫蒙羞，甚至如果使到他的家庭孩子也蒙羞，那这个这样的事情在人的生命里面呢，一生是不能够磨灭的一种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上帝把这个大卫王的事件呢记载在圣经里面，让我们世世代代我们都能够读到大卫所发生的这些生平世界的事情，记录到永永远远在上帝的话语里面，为的是什么？要警惕我们。所以上帝看大卫王说他是神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他所做的生命上的一个污点呢，上帝把他记录下来，留到永永远远。为什么呢？他要付上这样的一种的代价，这样的一种的代价。所以呢，我们要小心，顺做自己肉体情欲而偷人的行为是自私的，是严重残大人的情感和尊严，让受伤者无法原谅。所以圣经很特别特别的，很严重的来看待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看完这第六章的时候呢，那这边就给我们学习到底所罗门要给我们学到什么功课。那所罗门认为什么呢？他说他有三方面的，他说第一个呢，这种是很无知的罪，很愚蠢的人，不考虑思想，不知道那种的代价，只是贪一时之念，一时的快乐，一夜情等等这样东西。但是呢，你要知道呢，你要付出的代价，而这个代价可能最后呢，连你的生命你都要被丢掉，那上帝许可，我就觉得说，有时候在这时代里面，当第一次的那一个欧洲人，他们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候，后来美国人就在那个发现大陆的时候，所以很多的水手呢，当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的时候，却发现原来他们染了那一种的性病，他们叫花柳病，而当初在欧洲流传。那时候 penicillin 还没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因为染这些，因为水手每到个地方呢，就跟岛上的那些女人呢，就跟他们发生淫乱，最后把那一种的这样的当时的那一种的性病就带回自己的国家。所以当时呢，在欧洲呢，就有这些性病的蔓延。当时 penicillin 还没有发明的时候呢，当时很多人就因为这样的性病而死。那上帝呢，就在这样的一种施行这样的审判。那现在来到这样的一个我们这个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为什么会有艾滋病的产生。所以罗马书第一章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男人也男人行了可耻的事情，女人也把怎么自己顺命的那种东西当作犯众的情谊，女人也行了可耻的事情。所以今天同性恋等等这些为什么会吧，今天我们看为什么艾滋病是那种的 case 越来越多这些。这个是上帝在每一个时代当中所施行的这个审判。你要享受一夜之情吗？你要享受这种的情欲的泛滥吗？那最后呢，致人于死的这个罪，上帝的审判也在那边，所以没有人可以逃避上帝的审判。所以人以为行在黑暗之中，没有人知道，但是上帝也在任何时刻呢，上帝都在那里监察。所以大卫在诗篇里面就讲，我到哪里可以逃避你的面，我到哪里可以躲避你的灵，即使我飞到海极的深处，他说你也在那里。 所以没有人能够逃避上帝的那一种的审判的眼光，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所以呢，他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很难弥补的罪，偷情造成的罪，绝不是财务赔偿就能够解决。哦，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你不是财务能够解决的问题，你最后呢，是你一生永远很难把它磨灭的一个很痛楚的一个记忆。所以呢，所罗门写了这个警惕我们，上帝也把这样的一个箴言书给了我们，不要叫我们得着警惕。所以每一个时时代代的当中，很容易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接受的时候，20章就告诉我们，最后上帝要把什么人丢在火湖里面，那些行淫乱奸淫的呢等等呢，哦，这些都要被丢在火湖里面。从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呢的这样的一种的罪，一直带到这样的一个启示录，当世界结束的时候呢，最后上帝要审判这样的一个罪。所以呢，我们要很小心，哦，所以圣经就给我们这些警告，给我们这些警惕。第一，我要保守我们，在上帝呼召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要保守我们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圣洁。那第二呢，在上帝的圣洁的里面呢，我们要每一天我们能够谨慎自守，我们好好的能够第一把上帝的话语呢存在我们的心里面，你要牢牢的把它守住，以致我们行事为人上呢，保罗说就与我们所信的福音能够相称。这个相称的生活是怎么样，在神的圣洁上有份，所以我们就能够靠着上帝的恩典，靠着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呢，我们就能够胜过这个罪跟这些的情欲的诱惑跟试探。今天不简单，因为你在看电影的时候呢，特别是欧美的电影呢，每一个电影的镜头的里面一定有这样的一种的，我们常讲说什么床戏啦，也这种情欲的这些东西，他们觉得这种东西是一个很自然的。还有呢，现在电视机上，哦，我们孩子很容易接触到的这些电视机的节目，也有很多也在渲染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很注意。哦，那更有呢，就是特别在青少年的时候呢，年轻人的时候很容易上网，网站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些的图片，有很多那些色情的网站都很容易进入，哦，所以我们都要很小心，哦，这些东西。所以传道书12章就特别告诉我们，那所罗门写的这个东西，看你所要看的，但是你要知道有一天上帝必然要审问，哦，传道书11章12章，哦，我们都要去很好好去思考这一切。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些事情上呢，我们能够谨慎，我们能够自守。OK， 什么问题吗？所以第五、第六、第七章，所以我们其实在针对这样的一个，所以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呢。第一，我们如何在生活形式上，我们如何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能够胜过。对自己你不能够，但是感谢神，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保惠师，圣灵就常常来为我们代求，圣灵常常的来对我们说话。所以当一天你睡醒的时候呢，圣灵愿意跟你交谈，你要把一天你当要做的，当要面对的，哦，各样的东西你都要把它交托在上帝的手里，圣灵必然成为你的保惠师，每一天引导我们，无时无刻的成为我们的保惠师、劝慰师，哦，让我们能够每一天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问题分享回应，来，美惠。当时是他们的那种，他们就平台，他们建的屋子呢都是这样。当时呢，他们那些时代人，他们女孩子冲凉，有些是在河边，河边法老的女儿在河边冲凉，所以摩西的那个就被找到，啊，就摩西就被他的法老的女儿进行。他们有些是在河边冲凉，那有些是他们的建的那一种东西，他们的沐浴，他们一种叫沐浴池冲凉。通常都是在盖在平顶上的，好像今天你看屋子像贾布西这样啦，上面的明白，他们就在这种那一种的情况。所以而且大卫的王宫呢是建到比较在高山上，他可以从这边看下去，哦，可以看见很多东西，这些东西。Yeah. 而且当时的这个八十八是那个乌利亚，乌利亚是一个将军来的，所以他的房子也比较豪华的那一种，算比较靠近王宫的这一些。但是圣经形容这个的就是讲，当大卫呢睡到什么太阳起来的时候，平息的时候，他们是中午的时候，无所事事，所以是睡懒觉呢也不好，这样的一个。还有什么吗？好，没有我们下课，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你给我们叫这段时间再次从箴言书的第六章，让我们从二十节到三十五节里面去思考。谢谢你，因为你把你的话语把它记录下来，可以不单是对当时的时代，对我们这时代，甚至我们的下一代，你的话语都有这样的一个永恒的价值，你的话语也有这样的一种的透视力。主主，帮助我们每一天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常常的把你的话语系在我们的心上，把你的话语系在我们的颈上，直到我们不单我们内里的生命，也在我们外在的这种生命的里面流露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像保罗所说的，我们行事为人与福音能够相称。帮助我们，让你的话语藏在我们里面，求我们一生一世的帮助。主，我们常常知道，我们特别在这时代当中，我们面对做试探的引诱和诱惑，求你保守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主，我们常求你的国和你的义，也把我们的孩子，把我们的下一代每个都交在你手中。主啊，你呼召选召我们，不要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家族的当中，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敬虔的后代。就帮助我们，使到我们作为父母亲的，好用你的话语殷勤的教训我们的儿女，也保守我们的儿女们，他们在这个时代的当中，他们不沾染世俗的任何的污秽，救他们脱离去凶恶，以致他们藏在你的圣洁的里面，保守引导，引导我们，以致我们能够站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能够不是羞羞愧愧的，而是我们能够站在你的面前，得被你称为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也在我们一生一世的当中，我们常常在你的圣洁上有份，求你这样的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也把圣灵赐下成我们的保惠师，内住在我们里面，从每一天我们的引导，从每一天我们的劝慰师，保护我们。求你就继续的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常常引导我们，使我们常常的聆听圣灵所对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得胜罪恶的试探和引诱。谢谢你的恩典，这时候我们要分散，求主保守我们的脚步。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